请代表翻看到大本报七十一页，那本案是台湾中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建议修订隐匿组酶的成分药品用于严重未带有抗体 A 型且有病病人的预防性治疗，以及续用的事前审查逐步规定，并建议调整支付价值到1728元每名广地签订底部协议，现行底部规定如下参看，请看到下一页。那厂商的财务预估每人使用的。第一年到第五年使用人数为55人到86人，财务影响为节省-1.8亿元到-2.7亿元。相关学会意见，两个学会都是建议设定给付规定的，并有意见以及国际药价请参看，请看到报75页。那健保署的报告是，考量现行已经有多种地方抵血因子纳入健保给付，但本案是定向注射的方便性，所以在交到无财务中即时同意修订给付规定。那厂商也愿意签订给付协议，所以同意给付规定扩增，预售来源为罕见疾病及其有病药，以及罕见疾病特采状况。那健保署的财务预估如下。第一年到第五年使用人数为55人到87人，财务影响为-1.46亿元到-1.32亿元以上。
好，谢谢，恭喜可以报告。这个药物是用在 A 型血友病的病人，那我们知道 A 型血友病其实是缺乏第八凝血因子，那第八凝血因子的基转是把第九活化的第九凝血因子跟第十凝血因子带在一起，然后让第十凝血因子活化，所以缺乏第八凝血因子的话，第十凝血因子就没有办法活化。那这个药物跟传统的第八凝血因子的补充剂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双特异性抗体，它会把活化型的第九凝血因子跟第十凝血因子带到一起，所以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比第八凝血因子，但是结构是不太一样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之下呢，其实它原先我们已经提出在第八凝血因子缺乏而且有抗体，那这些病人会用的第八凝血因子量会特别的高，所以当时就是起步在这个相对的花比较多钱的族群上面。不过现在因为它的药价已经逐步的下滑，那所以它也想要扩充市场，所以基本上它在第八凝血因子全面缺乏一般血友病的病人身上，它做的临床试验跟第八凝血因子的补充剂的效果约略是相当，所以基本上在疗效上它跟先进的治疗其实是差不多的，甚至因为它产生抗体的机会会比较低，所以可能占有一点优势，而且它是皮下注射型，所以基本上跟传统的治疗比起来的话也有一些方便性。不过因为花费其实第八凝血因子的整体的药费花费还蛮大的，所以我们大概就借这个机会想跟厂商进行议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健保署，第一个是一本是在 listing price， 我们都已经看到对相对于现金的药价其实已经会节省 1.32 亿元，而且这个药还有协议还款，所以省应该会更多。所以基于以上的一个概念，治疗上可能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 benefit， 财务上又是一个都赢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建议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给予这个药品给付以上。
好，谢谢，我们请病友。
好，本案有那个中华民国血友病协会有进行优惠券调查，那他们有提供这样的调查结果。那本调查对象有102人，其中 A 型血友病的病友占了85%，那重度的血友病病友占了90%以上。那在这个在预防性的治疗方式，以静脉注射67%为最多，那依序再来是皮下注射的29%。那病友们在这个医疗现况上面表示说，目前有如果是接受静脉注射的话，大概1周2次，是以每3.5天的施打频率来做施打。那因为大部分的病友会反馈，就是说如果要以这样高频率的方式来做静脉注射的话，不会影响他们工作跟接受治疗之间，可能在作息上面的配合会感到比较困扰。那虽然他们没有本品的使用经验，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品项是有它的方便性的，一周或一个月施打一针即可，所以他们会希望说，因为有些病友他们可能长期的这个静脉注射之下，他们可以用的血管越来越少了，所以会希望说可以有这样皮下注射的剂型来协助他们进行病情的管理。对，恳请各位代表支持，谢谢。
好，谢谢。这个福利及议题太庞大了，它最后的财务影响是负的哈，所以这个是报告还是不是要按照健保署意见来执行？下一个。